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到他的面前聚集，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那么昨天在这里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烹饪班的美食这个开放日，那么感谢主真的是带领许许多多的这个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那么也在这里谢谢延平姐还有烹饪班的老师们、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在过去这个礼拜里面呢，我这个耳朵欠安有一点耳鸣，所以呢其实是蛮不舒服，就好像有人拿着一个吹风机在你的耳边吹，所以也没办法集中但是呢当我感到越软弱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神与我的同在呢，那么就越强所以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为我祷告，所以呢我今天也觉得好很多了所以但是下礼拜还是要去看一下医生那我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呢，可能会比较严肃一点就是关于为主受苦的事情是一个比较难讲的话题。因为平常呢我们为领受主的恩典很多领受主的爱很多，但是可能为主受苦的很少，所以呢比较困难所以但是还是要讲。所以在讲之前，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一同的敬拜。主啊，每一次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都是主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要来传讲主你的话语，也求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来动工，来帮助带领我们能够来领受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是教会走出去必经之路。我不知道你是否会羡慕初期的教会的信徒，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有许多的信徒，因为看到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拥有那么多的属灵的恩赐，不但可以行许多的神迹奇事，而且一下子让那么多人能够来信主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们就从此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呢许多人都会羡慕他们，希望今天的教会能够就像当初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但是初期的教会真的是那么的令人来向往吗如果我们只读使徒行传前面三章的经文的话，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以为当时教会要走出去传福音呢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呢还会以为他们从此呢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然而当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以及以后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事实并不是如此。其实早期教会那种幸福快乐的景象呢只是非常短暂的，在不久之后他们不但要面对许多外面来的逼迫，而且呢在教会内部呢也产生了许多的问题。由此可见呢，不但是教会本身的运作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教会要走出去这条道路呢也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那么什么是教会走出去必经之路呢？从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见教会走出去必经之路其中的一条呢，那么就是逼迫今天有许多人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只喜欢这个把人喜欢听的那一面呢传讲给人听所以呢常常会让一个人以为信主以后他的人生呢就会变得一帆风顺 就会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啊。虽然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的是可以从主那里领受主的祝福，我们可以生活的有平安有喜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啊，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就不会遇到苦难。特别是当我们愿意照主的命令去做的时候啊，那么我们跟我们现今社会啊就会有些格格不入的地方啊，就会因此而受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使徒他们走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们所遇见的第一次受到逼迫的一个情况。那么当他们奉主的名叫那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并且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那些反对的人就来了，就要来逼迫他们了。所以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四章一节那里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有谁来逼迫他们呢？在这里有讲到三种的人，有祭司、祭司们、守殿官、撒都该人。那么在这里的祭司们当然是指在当时在圣殿服事的啊那些立位人，守殿官呢则是指这个大祭司以下的一个职位啊，我们可以说他是第二大祭司，他只是在大祭司以下而已啊。撒都该人呢则是犹太教当中的一个派别，他的成员呢大部分都是由富有的祭司啊所组成的。那么那些人来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彼得他们呢不能够再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彼得跟约翰看起来好像是啊教会里面呢最早啊受到逼迫的人啊。那么在这里他们之所以会被抓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作奸犯科的事情啊，而是因为他们为主做见证的缘故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他们不出去做这件事情啊，就是啊不去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会不会遇见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啊，如果他们只是跟其他的门徒关起门来在那里敬拜神啊，不要去向人传福音呢，或许啦，我只是说或许，他们就可以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呢，当他们按照主的吩咐出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逼迫呢就随之而来。因此呢，他们不但不能够再像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子好像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而且呢他们还要去面对这个苦难啊，这个逼迫所带来的这个苦难啊。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教会要走出去的时候，那么也是如此啊。当教会积极的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呢，那么受逼迫呢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啊。然而这种的逼迫呢，不一定是被下在监牢里面，不一定就是被人家杀害啊。有些的逼迫呢啊，是像是受到别人的排挤哦，或者是受到别人的讽刺，甚至于啊，可能也会啊在利益上哈、啊、有一些的损失等等之类的啊。那么 Max Lucado 牧师呢，他曾经在他的书中呢，那么他就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以前有一位啊这个拉拉队员哈、啊，他是他们整个队上唯一的一位基督徒。那么当比赛结束之后呢，那么这些拉拉队员呢，他们通常会去疯狂的庆祝一番。那么在这个疯狂庆祝里面呢，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呢啊，当其他的拉拉队员都去疯狂庆祝的时候呢，那么他就独自一个人回到房间里面去休息啊，没有跟他们一起在那里狂欢。那么当他这样做之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异类、哦、就变成其他人闲话的一个对象。由此可见，当我们要活出一个啊讨主喜悦、啊、能够为主做见证的、啊、生活的时候呢，那么自然会受到其他人的这个排挤。所以呢，我们都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啊、不过呢也不用太过感到害怕， 因为这是主耶稣早就预料到的事情。所以呢，在约翰福音16:33才会记载，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呢，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此当我们在为主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呢，只要来信靠主呢，那么主也必定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苦难。那么为什么教会走出去的时候一定会遭受到这个逼迫呢？教会走出去之所以会遇到逼迫呢，是因为有敌对神的这个势力。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世界上有一股敌对神的势力存在。那么这股势力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呢，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属于这一股势力的人，或者是受到这股势力的人影响的人呢，那么他们不但不会顺服神，而且呢他们还会与神作对。那么这股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撒旦而来的。从创世纪我们看见亚当夏娃他们那个时代呢，这一股的力量呢就已经存在了。许多时候我们看见神的选民呢也会被这一股势力所迷惑。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一股势力呢只是在教会以外的地方会有。其实许多的时候这一股势力呢也会存在在属神的群体里面。因此呢，当我们去读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属神的子民呢，除了会受到外面的人的逼迫之外呢，许多的时候他们也会受到属神的团体的这个逼迫。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敌对神的势力呢是无孔不入的。在耶稣的时代我们可以看见原本这些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是属神的团体，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见在他们当中呢有一股敌对神的势力在哪，特别是在那些宗教的领袖的身上呢更是非常的明显。这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传扬天国福音的时候，那么他之所以会受到逼迫的原因那么既然连主耶稣都会受到逼迫的话，那么更何况是他的门徒呢？所以呢在约翰福音15:20才会记载主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的话。因此呢从使徒行传4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来逼迫他们的人是谁呢？来逼迫他们的人就其实就是当初逼迫主耶稣的那些人，而且也是让主耶稣最后会被钉十字架的那些人。今天呢这些人虽然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但是他们的同伙还在这个世界上，今天那股敌对神的势力仍然存在所以呢今天除非我们跟他们妥协不去为主做见证，不然的话这个逼迫呢还是会存在的。那么教会走出去之所以会遇到逼迫，除了是因为有一股敌对神的势力之外呢，也是因为与人的利益冲突在这里为什么那些人会来逼迫彼得他们呢？除了是因为他们受到这股敌对神的势力的影响之外呢，也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利益呢受到亏损。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在这里的那些人呢，主要就是由那些掌控圣殿的撒杜盖人所组成的。那么对他们而言呢，掌控的圣殿呢就等于掌控了权柄不但如此，掌控了圣殿呢也就等于是掌控了财源。所以呢任何会影响他们 掌控圣殿的因素，或者是任何会影响他们图利的这些因素呢，那么他们都会想办法把它除去。我相信在这里我们对于掌控了圣殿就等于是掌控了权柄，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容易了解。但是为什么掌控圣殿呢就等于掌控财源呢？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有去洁净圣殿的这个情况。为什么主耶稣要去洁净圣殿？为什么主耶稣要把那些在圣殿的外院那些贩卖牛羊兑换银钱的这些人呢，把他们赶出去？为什么主耶稣他会那么生气那件事情呢？除了是因为圣殿必须要作为祷告的殿，作为人来亲近神的地方之外呢，也是因为那些人借机大大的为自己图利。你想那些人为什么可以在那里贩卖牛羊？当然是经过管理圣殿的人的允许才可以这样做。他们授权给他们去做生意，同时呢，他们也可以从中呢捞到了一笔的利润在那里。所以呢，他们联手来敲诈那些前来圣殿敬拜的人。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会斥责他们把圣殿变成贼窝的这个缘故。那么为什么传扬耶稣基督的名会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亏损呢？因为呢，对犹太人而言呢，弥赛亚是要来带领以色列人推翻这个罗马政权。所以如果耶稣是弥赛亚，而且他已经复活了，那么他们怕百姓会因此起来反抗这个罗马政权。这样一来呢，就会导致罗马政府派兵来这个镇压来管理他们，甚至于呢让他们限制他们的一些宗教的活动，因此呢他们就无利可图。所以呢他们当然希望能够跟罗马政府处在一个和平的一个情况，他们不希望因为有这个弥赛亚复活的这件事情呢导致这个罗马政府的不安。更何况我们知道撒都该人呢，他们不信什么？他们不信天使，不信魔鬼，不信鬼魂这些东西，也不信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呢，彼得他们在宣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信息呢，好像什么一件事情，好像当头棒喝一样就是一棒打在他们的要害上面。因此呢，让他们的信仰呢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威胁。如果他们置之不理，任凭彼得他们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民众们可能都会转去跟随彼得，那么他们在犹太人当中呢，不但会失去那个地位，而且也会失去这个得利的机会。因此呢，他们宁可否认一个真实的神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但如此，他们还要来打压彼得他们，恐吓他们不能够再去传主耶稣复活的这个信息。同样的，今天当教会走出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呢，那么也可能会使一些人呢失去他们的权柄，也可能会使一些人呢失去他们得利的机会。比如说如果有些其他信仰的人他们改信基督了，那么他们的信众就会减少了，那么他们的影响力当然也就会减少。另外如果有一些人是在比如说像做法事的就是做神像的，或者看风水的、算命的等等，那么我相信他们谋利的机会也会减少。那么这些影响人谋利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后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遇到这种事情，所以呢也受到逼迫。那么教会在走出去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逼迫呢？教会在走出去的时候要勇敢的来面对逼迫。那么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或者甚至于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呢，就因此胆怯就退缩了，就跟他们妥协了， 但是如果教会走出去，一遇到逼迫就退缩，那么还要不要走出去呢？啊，是永远都走不出去。因此呢，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面对，才能够走得出去。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彼得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一点也没有退缩啊。在当时，如果他们为了避免冲突呢，其实他们可以啊，很简单的一句话，说是神医好了这个人啊。那么这样一来，不但也是把荣耀归给神，而且又不会得罪那些人，也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并没有运用人的智慧来回避逼迫的这件事情，在这里他们不但没有去规避这件事情，而且他们还怎么做呢？他们还借这个机会勇敢的在那些要来逼迫他们的人面前，在那里给他们做见证。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照着先前在这个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一样啊，一五一十的再说一遍啊，他们不但那些让他们那些审问他们的人知道他的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呢啊，他也让他们知道呢，耶稣呢已经从死里复活，只有透过耶稣才能够人才能够得到这个拯救，才能够那个瘸腿的才能够啊得到这个医治。那么当你读到他们对这个审判官的回应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感到很好奇啊，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勇敢的来面对这个逼迫？如果照啊先前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个经历，你想他应该会如何来面对这种场面啊？如果他的生命一点也没有改变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想办法来否认这件事情，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但是呢，在这里他不但没有否认他在这里所说的话，而且呢，他还把握住机会向那些审判他的人来做见证。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在此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的原因呢，是因为有圣灵加给的这个力量。我们看见彼得他们不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圣灵所充满，而且在这里彼得再一次的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充满似乎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常态，而不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在这里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不但赐给他当说的话，而且我也相信圣灵也赐给他有这个胆量在这些逼迫他的人面前呢，能够来为主做见证。那么在这里情况其实啊，是主给他们应许的一个实现啊。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12章11到12节那里就记载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呢，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你想当彼得啊他们所遇见的这个景况跟耶稣当在之前老早就已经告诉过他们啊会遇到这件事情啊，当他们想到这里的时候，你想他们能够不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吗？那么读到这里你或许会觉得，那怎么会这么神奇哈啊。但是啊，主耶稣的应许呢，那么不是只是给彼得他们，主耶稣的应许也是给予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也能够常常被圣灵，我们能够被圣灵来管理，当我们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如果遇到逼迫的情况，我相信圣灵也一定会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胆量有智慧来面对逼迫。那么在此，智慧能够勇敢的来面对逼迫，除了是因为 会有圣灵加给的力量之外呢，也是因为他们有跟过耶稣的这个经历啊。彼得他们不但是亲眼看过耶稣，亲耳听过听见，而且呢他们甚至亲手接触过啊。这些亲身的经历呢，那么都会让他们啊勇敢的，都是能够让他们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的原因啊。那么今天有些人呢不缺乏对耶稣的这个知识，但是呢所以呢因为缺乏对耶稣的经验，所以呢就在面对 Beautiful 的时候呢就退缩了。因此呢，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有越多的来经历到主的这样的一些的经历的话，那么也会啊帮助我们啊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逼迫。那么以前穆迪呢，那么他曾经啊教导这个他的男孩呢啊何谓信心，所以呢他就把他放在这个桌子上。那时候呢，那么他只有2岁，那么穆迪呢站在他前面呢啊就是桌子前面大概3到4尺的地方，然后他就叫他的名字威力跳吧。那么这个小孩子呢就好像准备要竭尽全力的这个要跳，但是要跳的时候一看哦这么高，所以呢他就怕了。穆迪就说，威力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会接住你的啊。那么小孩子第二次准备要跳的时候，他又看这个地面说又说呢我怕。那么穆迪呢说，我有没有告诉你我会接住你的，这个小孩子就说有啊。穆迪就说呢，威力你不要把你的视线从我的身上呢移开啊。然后穆迪呢就用眼光一直盯着这个小孩子，然后说现在就跳，只要啊看着我不要看地面。所以呢那个小孩就一跳就跳到穆迪的身上去。那么接着呢他对穆迪说，那么现在我们再来一次，再跳一次好不好啊。穆迪就再一次把他放到桌子上，一放到桌子上之后呢他马上就跳了。那么以后不管怎么样呢，只要他把他放到桌上呢，即使穆迪离他很远呢他还是跳。他不管啊。所以呢啊，穆迪有时候呢仅仅有只是有足够的时间把他接住而已啊。同样呢，今天我们对神的信靠呢，其实也是从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培养出来。如果在我们生活里面，当我们尝试的来信靠神啊，并且经历到神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越发的来信靠他。那么讲到这里，你或许会说，在彼得时代啊，因为主耶稣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们可以亲身来经历到主。但是今天主耶稣已经不在这里，已经升天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像彼得他们那样的那亲身的经历啊。没有错，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似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像彼得他们那样的亲身的来经历。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啊我们可以在灵里面，可以也同样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啊同样的来经历到主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啊才能够经历到主呢啊。我们要经历到主呢，那么就是要跟随主的脚踪而行，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主的吩咐去行啊。当我们按照主的吩咐去行的时候呢，那么主就会啊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会藏在主里面。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会经历到主的同在，主的带领。那么当我们在我们的啊日常生活里面啊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呢，那么我们自然会更加的有勇气来面对所经历到的这一切的逼迫。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之所以能够勇敢的来面对逼迫，除了是因为有圣灵啊加给他们的力量，以及有跟过耶稣的经历之外呢，也是因为他们确信神有最高的这个权柄。啊，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上所有的权柄呢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罗马书13章第1节那里， 告诉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呢，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呢，都是神所命的。好，那么从这里就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圣经让我们看见啊，基本上啊，我们是要顺服这些有权柄的人。所以呢，今天不管这些在上有权的人，有掌有权的这些人呢，我们喜不喜欢他们啊，也不管他们所发布的命令是我们所想要的啊，都是应当要来遵循啊。虽然说我们是应当要来顺服这些在上掌权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世界上这些掌权的人，他们的权柄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呢，当人的命令跟神的命令相冲突的时候呢，应当要听谁的命令呢？当然是要听神的命令，因为呢，神拥有啊这个最高的权柄，其他的权柄呢都是在神的权柄下。同样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如果啊在上面的这个掌权者，他们所制定的这个政策没有违反这个圣经的原则的话，那么当然就是要听从。但是呢，如果在上掌权者所制定的这个政策呢，有违反圣经的这个教导的话呢，那么就照这里所讲的呢，就是不能够去听从。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听从，你觉得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当然是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呢，今天除非我们确信神拥有最高的权柄，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去坚持这个圣经所教导的这个真理。以前呢，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啊，他有一次到乡下去讲道，那么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农夫，这个农夫呢，也正好要到教会去敬拜神哈。那么他跟他谈话之后，他就觉得很稀奇啊。他看这位农夫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没有什么高深的知识，但是呢他觉得他的灵性呢蛮好的啊，所以他就问他说，你信主多久了？他就跟他说了，我信主22年了啊。然后他又问他说，你的神有多伟大啊？这个农夫就这样回答，他说，我的神非常大，大到一个程度连整个宇宙呢都没有办法容纳得下他。然后他就接着说呢，我的神也很小，小到一个程度呢，他可以在我的心里面居住啊。这个农夫的回答呢，让这个神学院的老师非常的惊讶啊。那么今天其实当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能够像这位农夫一样，那么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啊。如果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一线神是那么伟大的一切神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样的逼迫，还有什么样的困难是他不能够帮助我们？讲到这里，你或许会问，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采取一种和平啊共存的这种啊情况啊？如果我们不要坚持，不要那么坚持圣经的教导，我们退一步不就海阔天空了吗？啊，没有错，当我们在信仰上做出妥协的时候，可能就会没事了。但是那只是现在没事啊，那么将来呢？将来我们怎么向神去交账呢？更何况真理就是真理啊，如果违反真理的事情我们还去做的话，那么我们所信的跟这个世界上所信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去传福音呢？啊，如果我们的信仰跟这个世俗是不同啊，这个是一样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信仰跟这个世俗啊是没有办法相容，就好像这个光明跟黑暗是没有办法相容一样。我们看见今天如果有这个光照到的地方呢，那么就会怎么样？就没有黑暗，对不对？所以是没有办法，有光就没有办法容得下这个黑暗。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一个现象呢，那么只不过是 彼得他们受到逼迫的一个开始而已。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太严重，他们又把它放了。但是事实上他们所遭受的这个逼迫呢，是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知道彼得呢后来是为主殉道，然后约翰呢则是被流放到这个拔摩岛上。那么我们会看见历世历代以来的信徒，有许许多多的信徒呢，他们因为坚持这个信仰，因为为了要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也遭受到各式各样的逼迫不过呢也有一些人坚持这个信仰，虽然一开始也受到一点逼迫，但是后来呢却能够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腓特烈大帝他是一个18世纪普鲁士的一位国王，那他曾经召集他所有的将领来用餐那么其中有一位将领叫做 Hans von Gittern那么因为当晚他在教会里面要服侍，而且呢要守这个圣餐，所以呢他就拒绝出席。后来呢他又被邀请跟这些的将领还有跟这个大帝一起进餐。那么在那个场合里面呢，那么他们就轻视他，而且呢拿他宗教的执事还有圣餐来开玩笑。那时候呢这位叫芒基腾的这个人那他就站起来然后他就对着那个令人看起来觉得可怕的国王，他就跟他说呢，我的君王，有一位比你更大的君王，我誓死对他效忠，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当他的名被羞辱，他的人格被藐视，他的理想被嘲笑的时候呢，我不能安静的坐着，请你准我退席那么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呢，全场鸦雀无声，因为那些将领知道他这样的一个行动呢会惹来杀身之祸但是呢这个腓特烈大帝呢被芒基腾他这么大的一个勇气所感动，所以呢他就请他留下来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些贬低他所做的事情的这些事情发生。弟兄姐妹，今天当教会走出去传扬主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的时候，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看见主的道大大的兴旺，信主的人很多，让我们非常兴奋不已，但是有时候也会受到这些敌对神的势力的这个逼迫，当我们面对的时候可能会非常的挫折，不知道怎么样，非常的挣扎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与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如此一来呢，当我们经过教会走出去必经之路逼迫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勇敢的来面对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你流血舍命奉献，今天我们才能够因着信的缘故能够得蒙主你拯救。主啊，我们也知道主你的心意不只是要我们得救，你要更多的人能够来得到主你的救恩。所以主啊，真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走出去要传扬主的福音的时候，主啊，我们可能会遇见这个逼迫的情况发生，主啊，求主你真的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勇气来面对这些逼迫的情况，好叫主你福音能够毫无拦阻的能够传扬，主啊，今天也是我们第二次都有经历的事，主啊，你在这里祷告，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预备好自己来纪念天你啊，在我们你所成就的、这么伟大的恩典。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一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